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九章，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昨天我们读到摩西先对祭司们和长老们宣告，作为大祭司的亚伦要开始尽职侍奉。在这之前，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已经完成了一连七天的承接圣职之礼，而这个礼实质的含义就是摩西替祭司们向神献上平安祭，让祭司们为着能够承接圣职的恩典向神感谢，并且能够直接与神交通，得着神直接的带领。经过一连七天的承接圣职之礼，祭司们的耳朵蒙了救赎，能够专心听神的话，祭司们的手也蒙了救赎，能够单单做神的工，祭司们的脚也蒙了救赎，能够单单走神的路。祭司们已经预备好了，可以开始供职，摩西就很慎重地开启了祭司体系的侍奉。因此摩西就召集众祭司和众长老们，要他们在亚伦的带领下预备各样的祭物和供物。首先要为大祭司献公牛犊为赎罪祭，再献公绵羊为燔祭，接着要为众百姓献上公山羊为赎罪祭，再献上牛犊和绵羊羔为燔祭，最后献上公牛和公绵羊为平安祭。在平安祭中同时要献上调油的素祭。摩西对他们吩咐之后，祭司们和长老们就回去预备。我们来读第五节，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会幕建造好之后，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经历，神来住在他们中间。一方面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实在是荣耀，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实在是畏惧惶恐，唯恐自己不小心触犯了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而被神击杀。他们在出埃及的过程中的确看见了神的大能，也深深知道得罪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现在听到了摩西设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能够借着向神献祭而与神之间达到和平，大家都带着期待的心情，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把祭牲和供物都预备齐全了，并且带到会幕前来。全会众也都聚集在会幕前，也就是站在耶和华面前，准备开始第一次经由新设立的祭司体系要来向神献祭。我们来读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先对会众说话，这时候的摩西在百姓中领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是摩西带他们过红海，是摩西在旷野里带他们领受玛拿，领受磐石的水，是摩西带领他们建造会幕，让他们看见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而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大家都专心地听摩西说话。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摩西没有他自己的话，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他忠心地传讲神的吩咐，并且要百姓完全遵行。 因此摩西在百姓面前一再高举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是所有愿意侍奉神的人一个美好的榜样，他高举神的话。当一个服侍者自己的话太多，难免把人带到个人崇拜里。服侍神的人是神的仆人，仆人不该有自己的话，而是传讲神的话，说明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并且不以自己取代神的话，而最终呢，能够借着神的话把人带到神面前。有一些出名的传道人致力于建立一家之言，并且自诩只有自己的解释是正统，不断打压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宣称别人的都是失意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判断的标准很简单，先把信息中批评论断的话去掉，再把自我吹嘘膨胀自我的话去掉，而剩下的再和圣经做对比，离敌太远的话再去掉，最后剩下来的才是神要说的话。用这个标准去看待每一篇信息，就很容易在各样的信息中导出神要对你说的话。摩西在整本利未记中，出于他自己的发表非常少，几乎都是重复神对他说的话。因为他对神的话忠心，他就能够很有把握地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一篇好的信息不是让人佩服传道人的知识渊博，或者辩才无碍，或者发表完美，而是让人看到神荣光的显现。每一篇好的信息都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人看到神，尤其是看到神的荣光。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接着摩西就当着全以色列会众对亚伦说话，这也是在全会众的见证下开始祭息体系的侍奉。而在之前一连七天承接圣职之礼，是摩西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向神献祭。现在祭司们都预备好了，要正式开启祭司侍奉的道路。这相当于摩西在以色列百姓的见证之下告诉亚伦，并且交接给亚伦祭息体系的侍奉。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这是亚伦第一次担任祭司的角色，他要来到祭坛前，而首先呢，他是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和燔祭。这也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亚伦也是罪人，他里面有与生俱来的罪性，因此他必须先为自己献赎罪祭，之后还要在众人的见证之下献上燔祭，让他自己的奉献能够蒙神悦纳。借着这样的献祭，就把亚伦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并不是亚伦比别人伟大，而是神的恩典给他侍奉的职分。他还是先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和燔祭，之后他才够资格来侍奉。接下来这句话不容易懂，圣经说要为自己与百姓赎罪，为亚伦自己赎罪，这不难懂，因为他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那为什么是为百姓赎罪呢？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百姓自己还是要献上赎罪祭， 而这里所讲的为百姓赎罪是连于祭司的职分。其实这里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真正的赎罪只有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完成。而赎罪的过程是把人的罪都算到耶稣基督身上，再借着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罪债才得以清除，人的罪才能够真正的得着赦免。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人类担罪，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救赎。救赎这个字英文都是用 redemption， 意思就是付清了罪的代价，整个罪案可以消除了。这样的救赎 redemption 只有在新约才能够得到，因此救赎或者 redemption 这个字只用在新约。救赎的前提是祭司与祭牲的合一，耶稣基督是我们属天君尊的大祭司，根据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因着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和合本那里的永远赎罪用的字就是 redemption。 旧约是预表，在献赎罪祭时，人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征与祭牲联合。然而祭牲它是不能担罪的，因为人犯罪必须由人来担罪，因此祭司替人献祭时，罪要算到祭司身上，由祭司来替百姓担罪。因此旧约的亚伦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让自己成为洁净，他才能够替人担罪。所以这里说亚伦献的赎罪祭是替自己和百姓赎罪。要特别注意的赎罪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kaphar， K-A-P-H-A-R， 这个希伯来字本来的意思就是 cover up 或者是 cover over， 就是遮盖的意思。而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 appease， propitiate 或者 make an atonement， 意思就是平息了。因此 kaphar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罪被遮盖了，以至于成就了平息，神不追讨了。因为在这里只是遮盖，所以是神暂时不追讨了。然而罪的代价并没有付清，一直要等到真正的救赎来到，就是 redemption， 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完成的。所以旧约祭司们替百姓献上赎罪祭，其实就是神暂时不追讨那个罪债，这罪债一直累积，直到神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并且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到那时候罪案才能够一笔勾销。因为这样，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么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称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在这里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一个字的希腊文，它本来的意思就是约柜的盖子，所以可以翻为平息座或者是施恩座。 KJV 就翻成 propitiation， NIV 就翻成 atonement， 就说出旧约大祭司一年一次在除罪日要把赎罪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上，就是约柜的盖子上，在这个盖子下面就是写着十诫的约版， 十诫是来定罪人的罪，律法的定罪暂时被施恩座遮盖了，而祭牲的血也暂时平息了神公义的愤怒。因此保罗在这里说，神用忍耐的心暂时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一直等到基督的来到，借着基督耶稣的血，罪债才能够真正的清除。所以这里说，亚伦先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这个词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遮罪，或者 propitiation， 就是死神平息，让人在施恩座那里能够蒙恩。亚伦为自己献完祭之后，接着他才能够为百姓献上祭物和供物，来替百姓赎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都是影子，都是预表，真正的赎罪就是经由耶稣基督的救赎 redemption， 人的罪案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清除，人的罪才能够真正的被赦免。我们身在新约的圣徒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在旧约设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让祭司能够替百姓献祭，而献祭的实际只有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案才能够被清除。谢谢你，在新约你是我们君尊属天的大祭司，你亲自献上自己来替我们众人赎罪，你还拣选我们一同加入祭司体系的侍奉。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样把神带给人，并且把人带到神面前。祝福我的侍奉都有属灵的实际，能帮助我能够在每天生活中来经历你的恩典，你的话在我身上蛮有功效，借着我的经历来向人传说你对我们所说的话。祝福我的侍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